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在打击叙利亚的问题上还未有最后决定。美国总统川普有意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日本就表示欢迎。
あの指示がもし事実あと一リアルマタラ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それは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佢话，系如果系美国有意加入嘅话，咁系美国对系日本系对此表示欢迎。但系佢话，如果按照美国嘅要求重新谈判以修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个会系好困难噶。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后任国务卿嘅确认嘅听证。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在网上发起运动，抨击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即将出版的回忆录的缺乏可信性。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俄罗斯警告可能在叙利亚问题上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川普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如何对据港系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化武攻击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川普总统刚刚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是讨论了叙利亚的局势，目前还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在继续对情报进行评估，亦都是跟美国的伙伴以及盟国讨论。川普总统今日傍晚亦都将会跟马克龙总统以及特雷莎梅首相商谈。川普在跟国家安全团队以及军事顾问开会之前说，很快就会作出决定。而后来在下午的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当中，川普强调了增加的军事预算。公众纷纷猜测，由美国领导并且由多个盟国参加的袭击多个叙利亚目标的行动迫在眉睫。川普曾经公开警告俄罗斯说，导弹将会射向叙利亚。他后来在推特上便强调，他从未讲过在哪个时候对叙利亚发起袭击。俄罗斯呼吁叙利亚牵涉到的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这个地区局势不稳的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是表示，他们希望不要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希望美国和他的盟国实行克制，不要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大家亦都要明白事态升级的危险大于叙利亚局势本身，因为他们的国家的军队应叙利亚政府之邀请是驻扎在当地。美国官员承认，如果采取报复行动，会有将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卷入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双方目前都有军队在叙利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正试图阻止杀害无辜民众，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们是面临如何防止局势升级失控的问题。川普总统星期四要求贸易代表和白宫经济顾问研究重新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是 TPP 的可能性。川普在美中贸易纠纷是不断升级的时候，考虑重入他就任后宣布退出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被视作为是他贸易政策可能逆转的迹象。多家的主要媒体报道了有关的消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上午是召集了多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以及州长开会，商讨如何保护美国的农业部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级，已经对美国的农业造成威胁。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宣布以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之后，北京即刻是宣布了一份报复性的针对美国进口商品的清单，当中包括美国大豆。之前川普政府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他们的知识产权相关不当行为，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展开调查。川普没多久之前宣布对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上个星期三发布了包括1300多种中国商品的关税制裁清单。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陶恩表示，他和其他与会者期间是对总统说，如果 真系想引起中国嘅注意，一个办法就系同该个地区嘅所有人，即系中国嘅竞争者开始做生意。川普随后对莱特希泽以及系库德洛话：睇一睇佢哋点样先至返回呢个协定，当然系照佢哋嘅条件。图恩描述川普当时睇上嚟系好有信心。日本对美国川普政府有意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议表示欢迎，同时表示专门为美国加入 TPP 而重新谈判并非是轻而易举。日本负责处理 TPP 事务的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在星期五就表示，如果川普的这项姿态意味着他认识到多边贸易协定的重要意义，这样日本对此是表示欢迎。
あの C がもし事実
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重新谈判以修改 TPP， 这样会是很困难。川普总统在2017年1月上台之后立即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以实现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而之后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牵头针对是设立 TPP 重新谈判。而在上个月，日本和另外10个环太平洋国家签署了修改后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新国务卿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面就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他和总统的关系以及是全球各地热点等诸多的问题接受密集的质询。蓬佩奥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解除正在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他不会辞职以示抗议。这位国务卿候选人说，他的直觉告诉他，在不断增加的国内政治的动荡时刻，他继续当好美国高级外交官的职责将会更为重要。蓬佩奥拒绝表示他是否认同川普的观点，这个就是穆勒这位特别检察官正在进行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并且一再拒绝谈论他所听到川普总统对涉俄调查讲了什么东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五首次出海视察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在一日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阵仗地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蔡英文说，测考国军战力是加强防卫能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13日上午到位于台北东南部大约80公里的海军苏澳基地对海军的应变能力进行测考，这个是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年以来首次登舰出海。这次测考以假想敌空中水面船团意图进犯台湾领海领空，并且以特种部队意图抢夺破坏苏澳港重要防护为目标。台湾海军动用了几艘的导弹快艇紧急出港，两艘猎雷舰为即将登台的美制基德级主力的战舰基隆舰开辟安全航道，两批八架次 F-16 战机以施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导弹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战舰以施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炮和攻击，基隆舰导引潜艇海龙舰发射两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的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的军舰，兵力约2500人。台湾军方说，由于接到蔡英文总统要测考的命令之后，只是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不能够进行实弹操演。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称赞，说他们反应快速，操演灵活，充分表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舰国造的时候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加让台湾国舰国造充满信心。
我们无论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海军。
蔡英文说，台湾无论是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都看到他们的海军、空军部队以及陆军的装甲车联合一起操演，展现出在台湾的军事战略下防卫固守、重层阻吓的战力。 在蔡英文登舰出海测考海军操演的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到中国海军某个驱逐舰支队码头登上长沙舰检阅海军。中国新华社说，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10000余名的官兵是受阅。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非常之巧合，媒体揣测这个是两岸的军队统帅在这里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否认这种的揣测。
这是过度解读，没有所谓的互别矛头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
蔡英文话：请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因为国军的任务就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守护国家安全。今日嚟嘅时候要测考国军准备嘅情况，呢、这个唔单止系一次嘅测考，而系一系列嘅军事测考行程嘅开始。中国福建海事局日前宣布，4月18号上昼8点至到凌晨12点，将会喺台湾海峡水域范围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而美国国务院在12号就表示，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者其他手段。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他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举办的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彭佩奥提问的时候，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的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参议员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彭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台。彭佩奥答复说，他还不知道派哪一个级别的官员比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之后才能够发表意见。不过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the...
彭佩奥说他熟悉台湾旅行法，亦都熟悉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他知道美国的政策。至于哪一个级别比较合适，他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他引导之后才能够发表意见。加德纳接着问彭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彭佩奥答复说，他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美国都是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之下售出必要的武器。加德纳继续问彭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譬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者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彭佩奥说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次提到中国将会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加德纳说，就在今日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大家原先惧怕中国会这样做的一样，但是中国原先说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他想有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很多的疑问和担忧。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美国亦都有美国的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会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精监的掌握，希望民众安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12号上午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召开确认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蓬佩奥试图淡化他一直以来被外界的鹰派形象，强调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蓬佩奥说，在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中，美国政府将努力透过外交合作发展更有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蓬佩奥说，他经常被问到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个一直都很难排出优先顺序。美国的挑战很多，但是美国同时也都有很多机会。蓬佩奥在回答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提问时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无疑是一个战略挑战。你列举了中国所使用的措施和机制，但其实最大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手段。美国需要准备好在各个方面做出回应，以便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与中国合作，在不合适的情况下美国能够与他们对抗，确保美国价值、民主价值能够持续为世界提供力量和资源。来自佛罗里达的鲁比奥参议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制衡中国。鲁比奥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令周边邻国感到不安。他说，中国看到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中国正在努力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防务联盟。蓬佩奥表示，中国持续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亦都注意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等美中贸易问题。对于蓬佩奥主张透过外交合作与中国发展更具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赞扬。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不是军人。他知道怎样制定战略，但同时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两国双赢的局面。蓬佩奥的书面声明中称，美国目前最急迫的外交威胁为北韩问题，国会议员对此亦都十分关注。蓬佩奥说，对国务院来讲，目前没有比以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更优先的议题。本月较晚时候，两韩领导人将会召开历史性峰会，五月底或者六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可能将同北韩领导人举行万众瞩目的世纪会面。蓬佩奥说，国务院将支持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并希望会议将在承诺实现无核化并防止美国被北韩核武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斯对于蓬佩奥出任国务卿能否应对来自北韩的威胁保持高度乐观态度。李斯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作为中情局长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将是总统的助力，能够传达总统的意思。在北韩问题上，总统将会主导有关会谈。在首次会面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希望美国外交团队能够顺利接手。李斯说，他对于蓬佩奥有充分信心，他能够胜任这一份工作。不过国会民主党方面对于美国和北韩之间关系变幻莫测的发展相当忧虑。川普政府至今尚未完全放弃以武力解决北韩问题的选项。来自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里在听证会上对蓬佩奥在北韩问题的立场提出质疑。莫克里议员问道，北韩问题，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对北韩优先采取军事武力行动，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但国防部长马蒂斯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和北韩发生军事冲突将对美国造成灾难性损伤。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人的看法呢？博尔顿还是马蒂斯。蓬佩奥回答，他比较倾向于同总统的看法，亦都就是持续对北韩实行施压政策，结合世界其他盟友合作，对金正恩施加压力，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需要牺牲美国一兵一卒。面对蓬佩奥的答案，民主党议员表示不满意。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对美国之音说，不，他不满意。他毫不含糊地表示，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会开启第二次朝鲜战争，因为这样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冯佩奥在听证会上还提到，如果他出任国务卿一职，他将紧密与美国国会进行沟通和合作，他将会是国会山的常客。在听证会结束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立即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将支持冯佩奥的人事提名案，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和民主党议员范荷伦在内的民主党议员则宣布将反对冯佩奥出任国务卿。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的事务上被排除在外，试图是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同时同西方关系紧张和制裁都使到俄罗斯和北韩正是走近。北韩外相最近访问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贸等很多的领域加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韩外相李勇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在他访问俄罗斯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过北京。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亦都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亦都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的时候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和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出在和南韩和美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前，北韩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和俄罗斯加强联系亦都可以平衡中国和北韩的关系，避免北韩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北韩都会想俄罗斯总是在危急的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好好的关系，而且很多外交活动并不会对外公开。沃伦佐夫是这样说的。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методы тих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Россия пыталась это как раз вот принимая во внимание все эт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佢話涉及北韓事務最有效辦法就係台面下嘅靜悄悄嘅外交。俄羅斯深知其道，懂得類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北韓以及其他相關各方加強互動。而較早前曾經有傳媒報道，中國最近提議撇開俄羅斯同埋日本，建立中国、北韩、南韩和美国的西方机制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日前来访的时候，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不是真的好像媒体这样报道这样，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打算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呢？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并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混水摸鱼。李勇浩这一次访问俄罗斯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在他访问全程中不同传媒有任何的互动。两个外长会晤之后，仅是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个人出面向传媒介绍了两个人的会晤结果。李勇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和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和北韩还举行了两国政府之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会更加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民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传媒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将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互相对比的言论，但是普京总统没多久之前宣称会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举动特别好像是平壤的政权。而 而另一方面，同北韩一样，俄罗斯亦都面临不断加大的西方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样使到俄罗斯同北韩处于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关系恶化，正推动北韩同埋俄罗斯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推动实施一啲已经鼓吹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同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勇浩呢一次访问俄罗斯嘅时候，双方亦都讨论过喺俄罗斯嘅北韩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计划。海外北韩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北韩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传媒在报道北韩劳工的时候都强调，北韩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之下怎样能够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不会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和北韩仲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韩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同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和北韩贸易额增加幅度为84%。长期封闭的北韩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勇浩抵达俄罗斯前访问过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之后，他还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为2019年的国防预算辩护。马蒂斯在发言当中再提大国竞争，他说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这次的听证会上，很多议员关注美国是否会攻打叙利亚，以及美国的高昂的国债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思阳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星期四就2019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预算在国会共同作证。马蒂斯再次强调，由于大国竞争的重现，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马蒂斯说，一月份他们制定了国防安全战略，他亦都在这里就此作过证，这个是在总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为美国的军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导。在长期大国竞争重现的年代，美国需要重铸美国军队的竞争优势。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马蒂斯说，2019年的预算主要用来解决几个问题，为现在和将来备战，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力，将核武器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现代化，加强军队的技术创新，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进程等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在作证时说，由于持续的军事行动、预算的不稳定以及潜在对手的发展，美军的竞争优势被侵蚀，备战能力亦都在下降。不过他强调，美军目前针对任何潜在对手都有竞争优势，美军有能力捍卫国土并履行对盟友的承诺。邓福德作证时提到了中俄的军力，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全方位投资，加强他们在核武、网络、太空以及常规武器领域的能力，两国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消除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并破坏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两国亦都加强了胁迫行动，但是又不超出武装冲突的门槛。在听证会上，众议员就包括中国、俄罗斯、阿富汗、墨西哥等众多安全议题进行提问。但是议员对美国是否会打击叙利亚，以及如何平衡国防预算和美国国债最为关注。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文警告俄罗斯美国将军事打击叙利亚，但是他后来又说 他没说什么时间打击叙利亚。马蒂斯在作证时证实总统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马蒂斯说，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是打击伊斯兰国，并不卷入内战，但是使用化学武器已经是不可原谅的行动，对文明社会的危害太大。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同国务院官员会见中国维权人士家属。美国商务部长劝告拉美的国家同美国做生意好过同专制国家中国。世贸组织警告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影响全球增长，是美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见了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一日之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亦都系同李爱杰系见面。有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政府准备在人权问题上边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星期四同文并茂咁发推，登出咗分管中国事务嘅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罗拉史东同李爱杰嘅照片，声称呢一次嘅会面凸显咗美国对中国人权以及系基本自由嘅支持。推文冇说明呢一次嘅会面嘅时间。两一日之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博明亦都会见咗李爱杰，陪同李爱杰到白宫会面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会官员在会见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会一改历届政府对中国宗教自由、人权以及法治恶化持有的软弱态度，紧接下来会对中国人权恶化采取较大的动作。白宫官员还说，刚刚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已经将中国的人权问题视作为是他的一个重点的关注议题。维权人士张海涛曾经关注司法公正以及新疆民族事务，在微博推特上面对时政发表意见，并且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被中国当局以煽动国家政权罪以及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李爱杰对美国之音说，张海涛只是行使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为民族自由人权发声，他是无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贸易往来比同中国更加实惠，并且誓言美国不会将自己在该个地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好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在拉丁美洲峰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一日之前，罗斯星期四在拉丁美洲工商领袖峰会上面表示，美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大部分是制造品，而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农产品。他说制造品含有更高的价值，能够提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因此对当地的经济更加实惠。罗斯还紧接着说，美国不会将他们在地球的这一半的领导地位让给剥削这个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专制国家。一个星期前，白宫官员说，美国川普总统出席拉丁美洲高峰会是除了拓展美国的贸易机会，也都要说服拉丁美洲国家抵抗中国在该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后来川普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峰会，以便集中处理叙利亚危机以及其他紧迫的事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亦都宣布不会列席这次的峰会。世界贸易组织在星期四警告说，虽然预计今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但是贸易紧张关系以及报复措施，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会损害这种的增长。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针对公众对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以及北京报复性措施的担忧，作出了该个机构的上述预测。鉴于这种事态，2018年商品贸易额将会增长 4.4%， 而明年的增长率是减缓至 4%， 而2017年的商品贸易增长率为 4.7%。 世贸组织表示，世界贸易存在着广泛的积极迹象，但是同时指出，这些迹象面临着来自不断升高的反贸易情绪以及是业已增长的政府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意愿的逆风阻碍。昆尼平亚克大学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每十名的美国选民当中有近系七个人表示同中国爆发贸易战会好差。这项对1181名选民展开的民调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贸易战将会对美国造成损害。相比之下，只有22%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机构副主任马洛伊表示，从任何角度来看，同中国的一场贸易战都是可怕的想法，这个毫无疑问。美国人不分老幼，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是表示赶紧打住，是否则将会损害到美国的经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最新的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显示，北京、香港政府和媒体雇主的压力已经成为影响香港记者报道自由的主要因素。不过，针对香港记者的暴力事件就相对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在4月11日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公众对2017年新闻自由的整体评价为 47.1%， 比上一年下降了 0.9%， 创这项指标201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低。记者协会新闻稿说，因为暴力事件减少等因素，新闻工作者部分的指数轻微上升，达到 40.3%， 比2016年上升了 0.9%， 但是 73% 受访新闻工作者依然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整体状况比一年前倒退，认为没有变化的只是占 23%。 这项调查在今年1月和2月份由港大民意调查项目执行，完整接受调查的包括1033名18岁以上讲粤语的当地居民，而另外有520名新闻从业人员有效接受的问卷调查。调查最重要的结论是，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以及公众都表示，来自北京政府的压力正在损害香港新闻自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副主任梁旭明副教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变化就是
梁旭明表示，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对香港新闻自由整体情况的观察是向下。他们发现公众和新闻工作者认为中央政府对新闻的影响比特区政府对新闻工作的影响更大，负面压力比较大。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举例说，
During his visit in Hong Kong last year,
梁建兴指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港的时候规定了香港人不得逾越的所谓界线，以及是红线，意指港独。此举使人感到一国两制的空间是正在收紧，两制正在缩小，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最为重要的内容。这项调查显示，香港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多发现上司或者管理层因为担心得罪中央政府而修改或者是删除报道的内容，有时干脆否决采访建议。这方面的调查得分已经从2013年的 7.1 分跌至今年的 6.2 分。对此，梁旭明教授就是这样。
所影响的就是可能是更大的一种审查。
梁旭明表示，他的影响就是更大的一种审查，这种审查是来自记者的公司老板大集团，然后影响到他们的自我审查，这种审查也都会比较高，这个是他们比较担心的一个影响。新闻工作者越来越觉得他们的采访自由更加受到审查的影响。美国之音提问，这项调查到目前为止已经数个月，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目前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如何？对此，记协新闻自由小组召集人任美晶就表示，
这个调查是在大跃进事件以前发生的，那我们的预期就是说，
任美晶表示，因为
这个
调查
是
在大跃进事件以前发生，他们的预期是如果这个调查在上个星期做，数字只能更差。单是说记者这一方面，因为戴耀廷他所讲的言论，作为记者他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往后类似的人讲类似的说话，记者如何去报道，他们是不是要在这里鼓吹港独，他们有没有违反任何香港的法律。只要记者有这个疑问，这个就很自然影响到他们的下笔，写还是不写，写多少，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恐惧和忧虑。 而最新的报道亦都显示，香港同北京政府日前再度谈到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的近期言论。信报四月十二号引述特首林郑月娥的十一号的讲话，戴耀廷的言论完全不涉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他所引发的社会极大回响，这个并非是他和特区政府制造出来。中国日报在11号的报道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相勾连，公然鼓吹独立建国，妄图危害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损害民族利益，损害港台两地民众的利益，这个是不得人心，亦都决定不可能得逞。信报话，马晓光的呢番讲话是继香港政府、中联办以及系国务院港澳办之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戴耀廷近期言论的最新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主管贸易的官员话，要找个方式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同他的竞选的承诺是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因为川普政府制出的降铝关税，中国以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作为反击，这样引发了很多美国民众的担忧，而很多农业州更是在2016年大选当中支持川普的。而在4月12号星期四，几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和州长来到白宫，向川普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在会议开始之前，川普总统提到他向习近平请求中国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的事。川普说，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一直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农业，他对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里面作的事感到骄傲。习近平主席来访，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亦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川普说，他并责怪中国，他责怪美国过去的代表、历任的总统和谈判者，还有贸易代表，是他们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但在那个简短的谈话当中，他说，习主席，美国想要再度在中国贩卖牛肉，当时已经有14年没在中国贩卖牛肉了。习近平就看着川普说，你再讲一次。川普说，美国想要在中国卖牛肉，那些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然后习近平又说，中国会给美国牛肉进中国。而美国也做了其他的事，不过那天在会议上面大家都最感兴趣的就是牛肉。川普在这个之前曾经说，贸易争端都会有一些痛苦，他并且称承受损失的美国农民是爱国者，又说已经要求农业部想办法补贴农民。在会议之后，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本萨斯对媒体说，与会者一致告诉川普总统知，美国需要的是更多的贸易，不是更少，而美国农民不要美国政府的补贴，也都不要关税壁垒，而是希望将粮食卖到全球。本萨斯参议员并且说，川普总统现时想要返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的协定。这个会议之后的头条新闻就是总统说，他已经责成库德罗还有内特希泽大使研究重新加入 TPP 的谈判。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中国有很多方面都作弊，有知识产权的盗窃，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年就是一个一大堆不好的行动，而这些作弊的行为必须被制止。美国能够对抗这些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领导亚太国家，给他们宁愿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而不要同中国站在一起。先来讲关税了，这些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钢铁，美国钢铁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来自中国，这些没办法解决美国的问题。美国所需要的真正策略是领导亚太国家，给他们宁愿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而不要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川普总统是否有决心兑现竞选承诺，在2017年1月23号签署行政命令退出 TPP 之后又要重新加入，本萨斯参议员表示，他认为是的。川普多次重新确认这个观点，就是现时美国要加入 TPP 可能比较容易，因为 TPP 11国已经都谈好了，美国可能要以第12国的身份加入谈判，而需要经过漫长的加入程序，而他肯定当中有很多细节。老实话，他没办法代表政府讲话，但是他们是想要谈判，他肯定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但总统多次确认在谈判之中告诉大家知，他还是直接看着库德罗，然后就说，加里，你去将事办成。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总统对库德罗和内特希泽说，看看怎样办返回到协议当中，当然是符合美国的条件之下。川普总统在大选之中的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亦都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如果 TPP 改变规则符合美国要的条件就会支持。 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图恩在白宫的会议之后说，联合中国在当地的竞争者就能够获得中国的注意，而以 TPP 制衡中国亦是奥巴马总统当年积极推动 TPP 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曾经在2016年6月28日说 TPP 是另外一场已经发生的灾难，并且是由想强暴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推动，是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持续强暴。现时川普总统改变竞选的承诺，或者会引起当年因为这个议题而投票给他的选民不满。白宫副新闻秘书林西华特斯在星期四下午发出声明说，去年川普总统兑现了他的承诺，终结了由奥巴马政府谈判的 TPP， 因为那些是对美国工人和农民不公平。总统持续又说，他对更好的交易持开放的态度，包括了今年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面也是这样说，最终他要求内特希特大使以及库德罗主席重新审视，看看是否能够谈出一个更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美韩联合军演历来是公开展示武力的时机，部分是为了展示美韩抗衡北韩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能力，但随着目的在于达成一项结束北韩核项目协议的外交峰会即将展开，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报道受到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本星期美军第二步兵师在南北韩边境附近的海西营地举行了一个公共植树仪式，这个是迄今为止少数几次媒体应邀报道的联合军事训练活动之一，讲明美国和南韩两国刻意淡化今年综合演习的攻击性。
This is clearly in order to send a signal to North Korea tha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willing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y further.
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然是为了向北韩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南韩和美国不愿意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今年的关键决断和英耀联合军演与过去的演习规模相似，有超过23,000人的美军部队和300,000南韩军人参与联合战场演习，以及应付来自北韩的电脑模拟攻击。过去几年的演习都是在北韩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在演习中亦都突出展示了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以显示对北韩的攻击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作出反应的能力。但是这些核武器均被预计今年不会参与演习。北韩参与南韩冬奥会带来了平壤暂停期挑衅性试验，甚至通过外交途径走向无核化谈判的可能。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证实，他的政府正与平壤接触，并预计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金正恩本星期亦都在执政的劳工党会议上公开承认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提出了将在与华盛顿和首尔的谈判中集中讨论的战略和技术性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有消息说，备受国际制裁压力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闪电式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和北韩边界出现了一些放宽对北韩制裁和人员流动增加的迹象。据说最近北韩劳工是成批地进入中国一些工厂工作，为当局赚外汇。美国之音就当前中国和北韩经贸和劳务交流在一些地方的情况作了一些暗中观察和电话采访。据北韩劳务人员说，北韩海鲜仍然在北京的北韩人经营的饭店那里出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当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丹东市的宽甸地区和吉林延边以及汶春等地了解情况，目前未能够证实有北韩人成批入境。宽甸鸭绿江饭店店主说，发现北韩人非法入境就要报告当局。 汶川出租车司机冯师傅说，中国和北韩边境看守非常之严密，禁止外国人访问。他又说有中国在北韩办事的企业仍然在这里运营。目前他搭载了一名从北韩返回来办事的中国企业人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华秘密访问期间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亦都将会同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面。近年来，北韩多次试射导弹，并且引爆一枚核弹，遭受到联合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亦都投咗赞成票。去年中国禁止从北韩进口海产品，导致汶川、丹东等地海鲜进口商遭受到重创。不过在北京的北韩国营饭店东海海棠花服务员表示，该餐厅提供新鲜的北韩海鲜，并且有高价茅台酒出售。这间东海海棠花餐厅由北韩人经营，服务员全部是来自北韩，包厢最低消费是2800元才能够观看到北韩歌舞演出。虽然去年有报道说，由于制裁力度加大，一些北韩餐厅关门，北韩劳工亦都被撤回。不过这间餐厅服务员说，餐厅一直都在这里营业，歌舞表演亦都没有停过。另外在淘宝网上可以看到有北韩名牌大同江啤酒销售。美国之音他打电话去其中一家电商，对方表示是最近才恢复大同江啤酒的销售。不过又有报道说淘宝网上假货充斥，上述北韩啤酒是不是从北韩进口的原装货，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内湖的新办公楼即将在6月落成。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计划派高层官员参加启用仪式。美国国务院说，关于美国在台协会新办公楼的揭幕仪式，目前仍然在筹备阶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国务院是否有计划派官员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揭幕仪式的问题时做出上述答复。不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在台协会新的办公设施是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和美国持久的友好关系的示范。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美国与台湾共享价值观，并且在很多地区及全球议题上有着紧密合作。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反映了美台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他们非官方关系的深度与广度。有关这次活动的筹备仍在规划阶段。4月10日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实施39周年。美国国务院重申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对台湾防卫需求的评估对台军售。台湾政府亦都说，与美国的关系持续是台湾最重要的政策。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一在国家利益网上发表文章说，台湾关系法实施39年以来，这个目的在维护西太平洋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法律，对加强区域和平繁荣发挥重要作用，亦都是美台维持近40年强劲关系的坚定基础。它亦持续是美台紧密关系的重要基础。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星期二报道，川普总统上个月签署鼓励美台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可能导致美中关系更加复杂。虽然这个由国会两院无异议通过的法律没有约束力，不过一些政策专家说，这个对中国是一种挑衅，因为美台高层互访的增多将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报道说，一位国员级官员预计将出席实际上是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6月举行的揭幕仪式。报道援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郭莱仪的话表示，中国认为美国只是想打台湾牌，来试图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不过他亦都说，美国真正想要的只是比台湾多一些保护，美国想比台湾多一些尊严，而且美国的确想要加强台湾的安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新任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可能访台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的问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任何打台灣牌的企圖都是徒勞的。馬曉光說，外部勢力打台灣牌將損害兩岸人民利益，但玩過了頭亦會損害其自身利益。他還警告台灣當局，協洋自重必將引火燒身。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指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相比，习近平在集中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努力都更加明确和成功。在习近平提出的诸多的愿景当中，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在做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官媒新华社以中国声音、亚洲声音、世界声音汇聚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来概括习近平演讲传递的信息。而同时，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亦受到更多关注。一些欧洲的专家认为，欧洲需要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扩张，并想出应对策略。2012年，中国同16个中欧国家成立了16+1合作，亦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承诺在中东欧投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承诺在中东欧投资超过90亿美元，其中包括波兰华沙的新机场以及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间的高铁。但是六年以来，中国承诺的很多项目和资金并没有到位，一些中东欧国家开始质疑他们究竟能够从与中国紧密关系中得到什么。关注欧中关系的欧洲媒体负责人马丁哈拉对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表示，中国与东欧的经济联系仍然远远少于与西欧的联系，不过这种影响力慢慢加深。哈拉说，中国的钱更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国不设条件，欧盟的资金有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要求，而中国的钱则无这些条件，亦就更容易被用于一些不是那么正大光明的交易以及权钱关系网上。哈拉表示，东欧民众曾经反感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似乎看起来与众不同。哈拉说，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难民危机被东欧人民在1989年所向往的那一种民主资本主义带来很大冲击。很多人现在从中国身上看到更多的是有钱的部分，而不是独裁的部分。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古斯廷在美国非政府组织亚洲协会的活动上表示，即使欧洲不应该对所有的中国活动都抱有戒心，但是应该意识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倾向于极权。古斯廷说，欧洲应该给自己的媒体和学术界提供足够的资金，并促进欧盟的统一。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晓月表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意识到想要保证权力的稳定，不能够只是依赖于信息的审查，而是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要从根本上改变其他国家的舆论，而所谓的中国方案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马晓月说，欧洲应该强化自己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用对抗的方式将中共挡在外面。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项目主任谢淑丽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战略上的异同。谢淑丽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战略利益不同，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希望油价高企，因此世界特别是中东的局势不稳，对俄罗斯有经济好处，而中国则更希望稳定的外部环境。谢淑丽说普京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政局不稳，但是习近平并不愿意做一个破坏者，而是希望获得尊重和国际地位，西方可以和他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